资治通鉴，司马光等。司马光等，从戊子年（公元628年）九月开始，到辛卯年（公元631年）结束，共三年多。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上之中。贞观二年戊子，公元628年九月初四，首次规定退休官员的品级高于现任同级官员。皇上说，近来常见群臣屡次上表祝贺祥瑞，百姓富足安康，即使没有祥瑞也不妨碍成为尧舜，百姓愁苦怨恨，即使祥瑞很多也不妨碍成为桀纣。后魏时期，官吏焚烧连理木，煮了白质吃，难道能算是天下大治吗？初五，下诏从今以后，大祥瑞允许上表奏文，其余各类祥瑞申报有关部门即可。曾经有白雀在寝殿前的槐树上筑巢，巢穴合欢，形状像腰鼓，左右侍臣祝贺。皇上说，我常常嘲笑隋炀帝喜好祥瑞，祥瑞在于得到贤才，这有什么可庆贺的？命令捣毁鸟巢，把白雀放飞到野外。天旱少雨，中书舍人李百耀上书说，往年虽然放出过宫女，但我听说太上皇的宫中以及掖庭的宫女无用的还很多，这不仅浪费衣食，而且阴气郁积，也足以导致干旱。皇上说，妇女被幽禁在深宫中确实值得同情，除了洒扫之外还能有什么用，应该全部放出，让他们自由婚配。于是派尚书左丞代胄给侍中环水人杜正伦在掖庭西门挑选放出，前后共放出3000多人。9月16日，突厥侵犯边境，朝臣中有人请求修复古长城，征发民众守卫堡垒要塞。皇上说，突厥灾疫接连不断，邪力可汗不恐惧修德，反而更加暴虐，骨肉相攻，灭亡就在眼前，朕正要为你们扫清沙漠，何必劳民远修关塞呢？9月29日，任命前任司农卿窦靖为夏州都督。窦靖在司农寺时，少卿赵元凯善于搜刮聚敛，窦靖鄙视他，当着官署的面大声说，隋炀帝奢侈重敛，司农寺非你不可，如今天子节俭爱民，你有什么用？赵元凯非常惭愧。皇上问王圭，近代治理国家的人越来越不如古代，为什么？王圭回答说，汉代崇尚儒术，宰相多用精通经学的人，所以风俗淳厚，近代看重文采而轻视儒学，又参用法律，这就是治理教化越来越衰败的原因。皇上认为说得对。冬季十月初一，御史大夫参与朝政安吉乡公杜淹去世，胶州都督遂安公李寿因贪污犯罪，皇上认为瀛州刺史卢祖上文武兼备，廉洁公平正直，征召他入朝，告诉他说，交趾很久没有得力的人，需要你去镇守安抚。卢祖上拜谢退出，不久就后悔了，以旧病复发推辞。皇上派杜如晦等人传旨说，普通人还讲究信用，你怎么能答应了朕又反悔呢？卢祖上坚决推辞。十月二十九日，皇上再次召见他，晓谕他，卢祖上坚持不同意。皇上大怒说，我派人人不听，凭什么治理政事？下令在朝堂上处斩，不久又后悔了。有一天与侍臣谈论齐文宣帝是什么样的人，魏征回答说，文宣帝狂暴，但有人与他争辩，道理上理亏时他就听从。前青州长史魏凯出使梁国回来后，被任命为光州长史，不肯赴任，杨遵彦奏报，文宣帝发怒，召来责备他。魏凯说，臣先前任大州长史，出使回来有功劳无过错，却改任小州，这就是臣不肯赴任的原因。文宣帝回头对杨遵彦说，他说的有理，你赦免他吧，这是他的长处。皇上说，对，先前卢祖上虽然失去了做臣子的道义，朕杀他也太粗暴了，由此说来朕不如文宣帝，下令恢复卢祖上的官职和阴封。魏征相貌平平，但很有胆略，善于扭转皇上的主意，常常冒犯皇上，苦苦劝谏，有时遇到皇上非常愤怒，魏征神色不变，皇上也因此收敛威容。魏征曾请假上坟，回来后对皇上说，人们说陛下打算去南山，外面都已经整装完毕，但最终没有去，为什么？皇上笑着说，当初确实有这个心思，怕你嗔怪，所以中途停止了。 皇上曾得到一只好药鹰，架在手臂上，远远望见魏征来了，就藏在怀里。魏征奏事很久不停，药鹰最终闷死在怀里。11月20日，皇上在元秋祭天。12月12日，任命黄门侍郎王圭为守侍中。皇上曾闲居与王圭谈话，有美人在旁边侍奉。皇上指着美人对王圭说，这是庐江王李愿的姬妾，李愿杀了他的丈夫并纳了他。王圭离开座位说，陛下认为庐江王纳他为姬是对还是不对？皇上说，杀了人而娶他的妻子，你何必问是非？王圭回答说，从前齐桓公知道郭公灭亡的原因在于喜欢好人而不能任用，然而却抛弃了所谈论的人，管仲认为这与郭公没有区别。如今这个美人还在陛下身边，臣认为陛下认为这样做是对的。皇上高兴，立即把美人放出，归还他的亲属。皇上派太常少卿祖孝孙教工人音乐，不称皇上的心意，皇上责备他。温彦博、王圭劝谏说，祖孝孙是雅士，如今让他教工人，又责备他，臣私下认为不妥。皇上发怒说，朕把你们当作心腹，应当竭尽忠诚正直来侍奉我，却附和下边欺骗君上，为祖孝孙游说吗？温彦博叩头谢罪。王圭不叩头说，陛下以忠诚正直责备臣，如今臣所说的难道有私心吗？这是陛下辜负了臣，不是臣辜负了陛下。皇上沉默不语而罢。第二天，皇上对房玄龄说，自古以来帝王纳谏确实困难，朕昨天责备温彦博、王圭，至今后悔，你们不要因此而不畅所欲言。皇上说，为朕养育百姓的只有都督、刺史，朕常把他们的名字写在屏风上，坐卧都看着，了解他们在官任上的善恶事迹都住在名字下面，以备升迁和贬降。县令尤其亲近百姓，不可不慎重选择。于是下令内外五品以上官员，各自举荐能胜任县令的人，把名字报上来。皇上说，近来有奴仆告发主人谋反的，这是坏事。谋反不能独自干，一定与人合谋，还怕不被发现吗？何必让奴仆告发呢？从今以后，有奴仆告发主人的，都不受理，并斩首。西突厥统叶护可汗被他的伯父杀死。伯父自立为可汗，这就是莫赫多侯屈立四匹可汗。国人不服，奴使必不推举尼熟莫赫设为可汗，尼熟不肯接受。统叶护的儿子细利特勒为躲避莫赫多的祸害，逃亡在康居，尼熟迎接并立他为可汗，这就是以皮波罗寺叶护可汗与莫赫多互相攻打，连兵不停，都派使者来求婚。皇上不许，说你们国家政乱，君臣未定，怎么能谈婚事，并且小谕他们各自守住自己的部落，不要再互相攻击。于是西域诸国以及原来臣服于西突厥的敕勒部落都反叛了。突厥北边的各部族大多背叛协力可汗归附薛延陀，共同推举薛延陀的四京夷南为可汗，夷南不敢接受。皇上正图谋协力，派游击将军乔师望从小道带着册书封夷南为珍珠皮加可汗，赐给鼓和大旗。夷南非常高兴，派使者入朝进贡，建牙帐于大漠中的玉都君山下，东到漠河，西到西突厥，南接沙漠，北到巨轮水。回纥、拔野古、阿甸、铜锣、普古、喜等部落都归属他。贞观三年己丑，公元629年春季正月初一，皇上在太庙祭祀。初六，在东郊举行吉田礼，僧人法雅因妖言惑众被处死。司空裴寂曾听到他的话，正月15日，裴寂因此获罪被免官，遣送回故乡。裴寂请求留在京师，皇上列举他的罪状说，你的功劳平庸，怎么能到这个地位？只是因为救恩才成为群臣第一。武德年间贿赂公行，法纪紊乱，都是由你造成的。只是因为老熟人不忍心依法处置，能回去守着坟墓已经是幸运了。裴寂于是回到蒲州。不久又因狂人信行说裴寂有天子的命，裴寂没有上报，应当处死，流放靖州。恰好山羌作乱，有人传言要劫持裴寂为首领。皇上说，裴寂应当处死，我饶了他，一定不会这样。不久听说裴寂率领家童打败了贼寇， 皇上念及他辅佐开国的功劳，征召他入朝，正赶上他去世了。二月初六，任命房玄龄为左仆射，杜如晦为右仆射，任命尚书右丞魏征为秘书监，参与朝政。三月初八，皇上亲自审录囚徒，有一个叫刘公的，脖子上有圣字的纹身，自称应当圣过天下，因此被关进监狱。皇上说，如果上天要让他兴起，不是朕能除掉的。如果没有天命，纹圣字又有什么用？于是释放了他。三月十六日，皇上对房玄龄、杜如晦说，你们担任仆射，应当广泛寻求贤才，根据才能授予职务，这是宰相的职责。近来听说你们受理诉讼，每天忙得没有空闲，怎么能帮助朕寻求贤才呢？于是下令，尚书省琐碎事务由左右丞处理，只有大事应当上奏的才官设仆射。房玄龄明达政务，又辅以学问，日夜尽心，唯恐一件事处理不当。执法宽平，听说别人有长处，就像自己有一样，不求全责备，不用自己的长处衡量别人。与杜如晦一起提拔引进士人，常常像怕来不及似的。至于尚书省的制度规章，都是他们两人制定的。皇上每次与房玄龄谋划事情，一定说非杜如晦不能决断。等杜如晦来了，最后采用房玄龄的计策。这是因为房玄龄善于谋划，杜如晦善于决断。两人非常投合，同心为国，所以唐代称贤相的首推房杜。房玄龄虽然受到宠幸，有时因事被责备，就接连几天到朝堂叩头请罪，恐惧的好像无地自容。房玄龄兼修国史，皇上对他说，近来见汉书载有子虚赋、上林赋，浮华无用。至于尚书论事，此理切直的，朕采纳或不采纳，都应当记载下来。夏季四月二十六日，太上皇迁居弘毅宫，改名大安宫。皇上开始到太极殿听政，对侍臣说，中书省、门下省是机要部门，诏敕有不妥当的，都应该提出意见。近来只见顺从，没听到不同意见。如果只是办文书，谁不能做，何必选择人才呢？房玄龄等人都叩头谢罪。按照旧例，凡是军国大事，中书舍人各自发表意见，共同署名，叫做五花判事。中书侍郎、中书令沈月给侍中、黄门侍郎伯正。皇上开始深明旧制，从此很少发生失误。持平人马周，客有长安，住在中郎将长河家里。六月十二日，因天旱，下诏命文武百官直言得失。长河是武人，没有学问，不知道说什么，马周替他写了二十多条建议。皇上惊异于长河的才能，问长河，回答说，这不是臣所能，是臣的门客马周起草的。皇上立即召见马周，还没到，几次派人催促。等到夜间与马周交谈，非常高兴，命他在门下省值班，不久任命为监察御史，奉命出使，很合皇上心意。皇上认为长河知人善任，赐绢三百匹。秋季八月初一日食。八月初九，薛延陀皮加可汗派他的弟弟统特勒入朝进贡，皇上赐给他宝刀和宝鞭，对他说，你部落中有犯大罪的斩首，小罪的鞭打。疑难非常高兴，突厥协力可汗非常恐惧，开始派使者称臣，请求娶公主，行女婿之礼。代州都督张公瑾上奏陈述可以攻取突厥的情况，认为协力纵欲惩暴，诛杀忠良，清净奸佞，这是第一。薛延陀等各部都叛离，这是第二。突利、拓社、玉骨社都得罪，无处容身，这是第三。塞北双汉、粮草断绝，这是第四。协力疏远本族，清净委任胡人，胡人反复无常，大军一到，必然发生内变，这是第五。汉人进入北地，人数很多，近来听说各处校聚，聚守山险，大军出塞，自然响应，这是第六。皇上因为协力可汗既请求和亲，又援助梁师都，八月二十四日命兵部尚书李靖为行军总管讨伐突厥，以张公瑾为副。九月十三日，突厥四京九人率领三千骑兵来降。九月二十五日，拔野谷、普谷、铜锣、西的酋长都率领部众来降。冬季十一月初一，突厥侵犯河西， 肃州刺史公孙武达、甘州刺史程仁仲与之交战，击败突厥，俘虏1000多人。皇上派使者到凉州，都督李大亮有佳音，使者暗示李大亮献音，李大亮秘密上表说陛下久已停止打猎，而使者要音。如果是陛下的意思，大大违背了昔日的旨意。如果是使者擅自做主，那就是用非其人。11月初四，皇上对侍臣说李大亮可谓忠诚正直，亲笔下诏褒奖赞美，赐给他胡平和巡阅的汉记。庚申日，任命滨州都督李世济为通汉道行军总管，兵部尚书李靖为定襄道行军总管，化州刺史柴绍为泾河道行军总管，灵州大都督薛万彻为畅武道行军总管，军队合计10多万人，都受李靖指挥，分路出击突厥。乙丑日，任城王李道宗在灵州攻击突厥，击败了他们。12月戊辰日，突利可汗入朝觐见。太宗对侍臣说，以前太上皇为了百姓的缘故向突厥称臣，朕常感到痛心，如今单于前来叩头，差不多可以洗雪从前的耻辱了。壬午日，袜蛇派使者进贡。太宗说，袜蛇从远方而来，是因为突厥已经归服的缘故。古人说抵御戎狄没有上策，朕如今治理好中原，而四方夷族自然归服，这难道不是上策吗？癸未日，又仆射杜如晦因病辞职，太宗同意了。乙酉日，太宗问给侍中孔颖达论语说，有才能却向没有才能的人请教，知识多却向知识少的人请教，有学问像没有学问一样，知识充实像空虚一样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孔颖达详细解释了其中的含义来回答，并且说，不仅普通人如此，帝王也是这样。帝王内心蕴含神明，外表应当沉静无为，所以易经说用蒙昧来修养正道，用晦暗来治理众人。如果处于最尊贵的地位，炫耀自己的聪明，凭借才能凌驾于人，掩饰错误，拒绝劝谏，那么下情就不能上达，这是自取灭亡的道路。太宗非常赞赏他的话。庚寅日，突厥预设社率领部众前来投降。闰月丁未日，东谢酋长谢元申、南谢酋长谢强前来朝见。诸谢都是南蛮的别支，在黔州的西面。太宗下诏把东谢设为应州，南谢设为庄州，隶属于黔州都督。这时候远方各国前来朝贡的很多，服装奇异。中书侍郎严师古请求画下图样来传给后世，作王会图，太宗同意了。乙丑日，臧科酋长谢能宇以及冲州蛮前来进贡，太宗下诏把臧科设为臧州。党项酋长细风布赖前来投降，把他的地方设为鬼州，各自任命他们的酋长为刺史。党项地方绵延3000里，按姓氏分为部落，不互相同属，细风氏、费听氏、网利氏、坡超氏、野慈氏、庞当氏、米秦氏、拓跋氏都是大姓。细风布赖既然受到唐的礼遇，其余部落相继前来投降，太宗把他们地方设为居、奉、延、远四州。这一年，户部奏报，中原人从塞外归来以及四方彝族先后归降的男子共120多万口。房玄龄、王圭掌管朝廷内外官员的考核，治书侍御史万年人全万计上奏说他们考核不公，太宗命令侯君集审查这件事。魏征进谏说，房玄龄、王圭都是朝廷老臣，一向以忠诚正直被陛下委任，考核的官员很多，其中难免有一两个人不当，考察实际情况终究不是徇私，如果查出他们却有此事，那么他们就不再可信，怎能再担当重任？而且全万计近来一直在考核堂上，从没有提出过不同意见，等到自己考核不合格才开始陈述议论，这正是想激怒陛下，不是竭诚为国。如果审查结果属实，对朝廷没有好处，如果本来虚假，白白失去陛下委任大臣的心意。我所爱惜的是治国的根本，不敢私下偏袒这两位大臣。太宗于是放下这事，不再追究。蒲州刺史庞相寿因贪污被免职，自己陈述曾在秦王府任职，太宗怜悯他，想让他恢复原职。魏征进谏说，秦王府的旧人现在朝廷内外很多，恐怕人人都依仗私恩，这会使行善的人害怕。太宗欣然接受，对庞相寿说，我从前做秦王是一府之主， 如今居于大位，是天下之主，不能偏私故人。大臣这样坚持，朕怎敢违背？赐给他薄物，送走他。”庞相寿流着泪离开了。贞观四年庚寅，公元630年春季正月，李靖率领3000精锐骑兵从马邑进兵，驻扎在鄂阳岭，夜里袭击定襄，攻克了他。突厥协力可汗没想到李靖突然到来，大惊说：“唐朝不倾全国兵力而来，李靖怎么敢孤军到此？”他的部下一天内多次受惊，就把牙帐牵到气口。李靖又派间谍离间他的心腹，协力亲近的康苏密带着隋朝的萧后以及炀帝的孙子杨正道前来投降，以亥日到达京城。在此之前，有投降的胡人说中原人有暗中与萧后通信的。到这时，中书舍人杨文冠请求追究这件事，太宗说天下未定，突厥正强盛，愚民无知，可能有这种事。如今天下已经安定，从前的罪过何必追究。李世济从云中出兵，与突厥在白道交战，大败他们。二月己亥日，太宗到骊山温泉。甲辰日，李靖在阴山击败突厥协力可汗。在此之前，协力战败后逃窜到铁山，余众还有几万人。他派执事司隶入朝觐见谢罪，请求举国内府，自己亲自入朝。太宗派鸿胪卿唐俭等人去安抚慰问，又下诏让李靖领兵迎接协力。协力表面说谦卑的话，内心实际上犹豫，想等到草青马肥逃入漠北。李靖带兵与李世济在白道会合，一起谋划说，协力虽然失败，他的部众还很强盛，如果让他逃过冀北，投靠九姓，道路险阻遥远，追击就难赶上了。如今赵使到了那里，敌人必定放松警惕，如果挑选10000精锐骑兵带20天的粮食去袭击他，不用作战就能擒获。把他们的谋划告诉张公瑾，张公瑾说赵叔已经答应他投降，使者在那里，怎么能攻击他？李靖说这就是韩信打败齐国的办法，唐俭这些人哪里值得可惜。于是率军夜里出发，李世济随后跟进，军队到达阴山，遇到突厥1000多丈，俘虏了他们随军。协力见到使者非常高兴，心里安定了。李靖派武艺人苏定方率领200骑兵为前锋，趁着大雾行进，距离牙帐7里时，敌人才发觉。协力骑千里马先逃，李靖的军队到达，敌兵于是溃散，唐俭得以脱身回来。李靖斩首10000多级，俘虏男女10多万，获得各种牲畜10000，杀了隋朝义成公主，擒获他的儿子叠罗师。协力率领10000多人想越过沙漠，李世济在气口驻军，协力到达不能通过，他的大酋长都率领部众投降，李世济俘虏50000多人回来。开拓疆土，从阴山北到大漠，用陆部向朝廷报捷。丙午日，太宗回宫。甲寅日，因击败突厥大赦天下，任命御史大夫温彦博为中书令，守侍中王圭为侍中，守户部尚书戴胄为户部尚书，参与朝政。太常少卿萧禹为御史大夫，与宰相参议朝政。三月戊辰日，任命突厥加必特勒阿史那斯摩为右武修大将军。四方彝族军长到宫阙，请求尊太宗为天可汗。太宗说：“我是大唐天子，又做可汗的事吗？”群臣以及四方彝族都高呼万岁。此后用玺书赐予西北军长，都称天可汗。庚午日，突厥思杰四金率领部众40000人前来投降。丙子日，任命突利可汗为右卫大将军、北平郡王。当初始毕可汗任命启明可汗的母弟苏尼师为沙波罗舍，督管部落50000家，牙帐在灵州西北。等到协力政治混乱，只有苏尼师的部众不叛离，突利前来投奔时，协力立他为小可汗。等到协力战败逃跑，去投靠他，准备投奔吐谷浑。大同道行军总管任城王李道宗带兵逼近他，让苏尼师抓住协力送交。协力率领几名骑兵夜里逃走，藏在荒谷中。苏尼师害怕，急忙追赶，抓住了他。庚辰日，行军副总管张宝相率领军队突然到达沙波罗营，俘获协力送到京城。苏尼师率领全郡来投降，漠南地区于是空了。蔡成功、杜如晦病重，太宗派太子去探病， 又亲自前去探望。甲申日，杜如晦去世，太宗每次得到好物品就想到杜如晦，派使者赐给他的家人。过了很久，谈到杜如晦一定流泪，对房玄龄说，你与杜如晦一起辅佐朕，如今只见到你，见不到杜如晦了。突厥协力可汗到达长安。夏季四月戊戌日，太宗登上顺天楼，大张旗鼓陈列仪仗文物，接见协力，数落他说，你凭借父兄的基业放纵淫虐以致灭亡，这是第一条罪，多次与我结盟又背叛是第二条罪，仗势强大喜欢打仗，尸骨暴露如草莽是第三条罪，践踏我的庄稼，掠夺我的子女是第四条罪，我赦免你的罪过，保存你的国家，你却拖延不来是第五条罪，但是从汴桥那次以来不再大规模入侵为寇，因此得以免死。协力哭着谢罪退下，太宗下诏安置他在太仆寺，由后供给食物。太上皇听说擒获协力，感叹说，汉高祖被围困在白登不能报仇，如今我的儿子能消灭突厥，我托付的人还有什么可忧虑的。太上皇召见太宗以及十多名贵臣、诸王、妃子、公主，在凌烟阁设宴，酒兴正浓时，太上皇亲自弹琵琶，太宗起身舞蹈，公卿大臣轮流起身敬酒，直到夜晚才罢。突厥灭亡后，其部落有的向北归附薛延陀，有的向西投奔西域，投降唐朝的还有十万口。太宗下诏让群臣讨论安置的办法，朝廷官员大多说，北狄从古以来就是中原的祸患，如今有幸破灭，应该全部迁到黄河以南的兖州、豫州之间，分散他们的部落，散居在各州县，教他们耕田织布，可以把胡人变为农民，永远使塞北之地空虚。中书侍郎严世古认为，突厥、铁勒都是上古不能臣服的，陛下既然得到并使他们臣服，请都安置在黄河以北，分别设立酋长，统领他们的部落，就可以永无后患了。礼部侍郎李百耀认为，突厥虽说是一个国家，但他们的种类区分，各有酋帅，如今应该趁他们离散，各按本部设立军长，使他们互不臣属，即使想保存阿史那氏，也只能让他臣服于自己的本族而已。国家分裂就会弱小，从而容易控制，势力相当就难以互相吞灭，各自保全必定不能与中原抗衡。还请在定襄设置都护府，作为他们的节度，这是安定边境的长远之策。夏州都督窦靖认为，戎狄的本性如同禽兽，不能用刑法威吓，不能用仁义教化，况且他们留恋故土的心情不容易忘记，把他们安置在中原有损无益，恐怕一旦发生变故，侵犯我中原的地界，不如趁他们破亡之余施加意外的恩惠，赐予王侯的称号，把宗室的女儿嫁给他们，分割他们的土地，拆分他们的部落，使他们权势削弱，力量分散，容易牵制，可以让他们常做藩臣，永远保卫边塞。温彦博认为，迁到兖州、豫州之间就违背了物性，不是存养他们的办法，请依照汉朝建武年间的旧例，把投降的匈奴安置在塞下，保全他们的部落，顺应他们的风俗，来充实空虚的地方，让他们成为中原的屏障，这是良策。魏征认为，突厥世代为寇盗，是百姓的仇敌，如今幸而破灭，陛下因为他们投降归附，不忍全部杀掉，应该放他们回归故土，不可留在中国。戎狄人面兽心，弱小时就请求服从，强盛时就叛乱，本来就是他们的常性。如今投降的将近十万，几年之后繁衍多倍，必定成为心腹之患，后悔就来不及了。西晋初年，各胡族与百姓杂居中原，郭清、江统都劝晋武帝把他们驱出塞外，以断绝祸乱的根源，武帝不听。之后二十多年，伊水、洛水之间就成了胡人居住的地区，这是前世的明鉴。温彦博说，帝王对于万物像天覆盖地承载一样，没有遗漏，如今突厥穷困前来归附我，怎能抛弃他们而不接受呢？孔子说，有教无类，如果拯救他们于死亡，给他们生计，教他们礼义，几年之后都成为我们的百姓，选拔他们的酋长，让他们入宫宿卫，畏惧威严，感怀恩德，有什么后患呢？太宗最终采用了温彦博的计策，安置突厥投降的部众，东起幽州，西至灵州，分别突立原来统辖的地区， 设置顺、右、化、长四州都督府。又分割协力的地区为六州，左边设置定襄都督府，右边设置云中都督府，来统辖他们的部众。五月辛未日，任命突利为顺州都督，让他率领部落的官员。太宗告诫他说，你的祖父启明挺身投奔隋朝，隋朝立他为大可汗，拥有整个北方荒野，你的父亲史弼反而成为隋朝的祸患，天道不容，所以使你如今这样混乱灭亡。我不立你为可汗，是因为承接启明的前世，如今任命你为都督，你应当好好遵守国法，不要互相侵略，不只是想让中原长久安定，也是让你的宗族永远保全。壬申日，任命阿史那苏尼师为怀德郡王，阿史那斯摩为怀化郡王。协力逃亡时，各部落酋长都抛弃协力前来投降，只有阿史那斯摩跟随他，最终与协力一起被擒获。太宗嘉奖他的忠诚，任命他为右武后大将军，不久又任他为北开州都督，让他统领协力的旧部众。丁丑日，任命右武卫大将军史大奈为丰州都督，其他到来的酋长都授予将军、中郎将的官职，分布在朝廷中，五品以上的有100多人，几乎与朝中官员各占一半，因此迁居长安的将近10000家。辛巳日，下诏说，从今以后，诉讼的人如果经过尚书省判决不服，允许向太子宫报告，委托太子裁决，如果仍然不服，然后上奏朝廷。丁亥日，御史大夫萧宇弹劾李靖攻破协力可汗的牙帐时，治军无方，突厥的珍贵物品被抢掠一空，请求交付司法部门追究。太宗特别下敕令不要弹劾。等到李靖入宫觐见，太宗大加责备，李靖叩头谢罪。过了很久，太宗才说，隋朝史万岁打败鞑头可汗，有功不赏，反而因罪被杀。朕却不是这样，记录你的功劳，赦免你的罪过。加封李靖为左光禄大夫，赐绢1000匹，增加10封10邑，连同之前共500户。不久，太宗对李靖说，先前有人诽谤你，现在朕已经醒悟，你不要放在心上。又赐绢2000匹。林义国进献火珠，有关部门认为他的表彰言辞不顺，请求讨伐他。太宗说，好战的人会灭亡，像隋炀帝、协力可汗都是亲眼所见的。战胜一个小国并不光彩，何况还不一定能取胜呢。言语之间的小事哪里值得介意。六月丁酉日，任命阿史那苏尼师为北宁州都督，中郎将史善因为北抚州都督。壬寅日，任命右骁卫将军康苏密为北安州都督。乙卯日，派遣士兵修建洛阳宫以备皇帝巡幸，给侍中张玄素上书劝阻，认为洛阳还没有巡幸的日期而预先修建宫殿，这不是当务之急。从前汉高祖采纳娄敬的建议，从洛阳迁都到长安，难道不是洛阳的地势不如关中的险要吗？景帝采用晁错的话而七国叛乱，陛下现在把突厥安置在中原，突厥的亲近关系怎么能和七国相比？怎么能不先考虑这些忧患，而可以急于兴建宫殿，轻易出动车驾呢？臣看见隋朝刚开始营建宫殿时，附近的山中没有大树，都从远方运来，2000人拉一根柱子，用木头做轮子，摩擦生火，就铸铁做车骨，走1-2里路，铁骨就破裂了。另派几百人带着铁骨跟随更换，一天不过走20-30里，计算一根柱子的费用，已经用了数10万人工，其他的就可以想见了。陛下刚平定洛阳时，凡是隋朝宫殿中宏大奢侈的，都下令拆毁，还没有10年，又加以营建修缮，为什么以前厌恶他，而现在效仿他呢？况且以现在的财力，怎么能和隋朝相比？陛下一使战乱中受伤的人民，沿袭灭亡隋朝的弊端，恐怕比隋炀帝还要严重啊。太宗对玄素说，你说我不如隋炀帝，那比起桀纣怎么样？回答说，如果这项工程不停息，也同样会走向乱世。太宗叹息说，我考虑不周，竟然到了这种地步。回头对房玄龄说，朕认为洛阳地理位置居中，朝贡路程均等，想方便百姓，所以派人营建。现在玄素所说的确实有道理，应该立即停止这项工程。以后如果因事到洛阳，即使露宿也没有伤害。于是赏赐张玄素彩色丝绸200匹。秋季7月甲子朔日出现日食。乙丑日， 太宗问房玄龄，萧雨说：“隋文帝是什么样的君主？”回答说：“文帝勤于治理国家，每次上朝，有时到太阳偏西，五品以上的官员召来赐座谈论事情，为是传递餐食食用。虽然本性不仁厚，但也是励精图治的君主。”太宗说：“你们只知其一，不知其二。文帝不够明智而喜欢苛察，不明智则观察不通透，喜欢苛察则对事物多疑，事情都自行决断，不信任群臣。天下极其广阔，一天有万种事物，即使在劳神费行，怎么能全部处理得当？群臣既然知道君主的意思，只有听命接受，即使有过失，没有人敢劝谏争论，这就是只传了两代就灭亡的原因。朕却不是这样，选择天下贤能的人才，安置在百官中，让他们思考天下的事情，经过宰相汇总，仔细审查稳妥后再奏报给我，有功就赏赐，有罪就处罚，谁敢不竭尽心力来做好本职，还忧虑天下得不到治理吗？”于是敕令各部门，从今以后诏令敕命下达后，有不方便的都应该坚持上奏，不得阿谀顺从，不表达自己的意见。癸酉日，任命前太子少保李纲为太子少师，以兼御史大夫萧雨为太子少傅。李纲有脚病，太宗赐给他步鱼，让他乘坐到宫阁下，多次引入宫中询问政事。每次到东宫，太子亲自拜见他。太子每次处理政务，太宗让李纲和房玄龄陪坐。先前萧雨与宰相参议朝政，萧雨性情刚直而言辞善辩，房玄龄等人都不能与他抗衡，太宗大多不采纳他的意见。房玄龄、魏征、温彦博曾有小过失，萧雨弹劾他们，太宗最终没有追究。萧雨因此闷闷不乐，于是被免去御史大夫，担任太子少傅，不再参与朝政。西突厥部落分散在义乌地区，太宗下诏任命凉州都督李大亮为西北道安抚大使，在沙漠入口处贮存粮食，来的人给予赈济，派使者招抚慰劳，路上络绎不绝。李大亮上奏说，想要安抚远方的人，必须先安定近处。中原如同树根，四方彝族如同枝叶，使中原贫困来供奉四方彝族，如同拔掉树根来增加枝叶。臣远考秦朝、汉朝，近看隋朝皇室，对外侍奉戎狄，都导致疲弊。现在招来西突厥，只看到劳费，没有看到利益。何况河西州县萧条，突厥衰弱以来才开始耕种收获，现在又要供应这项任务，百姓将不堪忍受，不如暂且停止招抚慰劳更合适。义乌地区大多是沙漠，那里的人有的自立军长，请求称臣归附的，笼络接受他们，让他们居住在塞外，作为中原的屏障，这是施行虚惠而收取实力。太宗听从了。八月丙午日，下诏说，常服没有等级区别，从今以后，三品以上穿紫色，四品、五品穿红色，六品、七品穿绿色，八品穿青色，妇女随从丈夫的颜色。甲寅日，下诏任命兵部尚书李靖为右仆射。李靖性情深沉厚重，每次与当时的宰相参议，谦恭谨慎，好像不善于言辞。突厥灭亡后，瀛州都督薛万殊派契丹酋长谭梅哲劝说小玉东北各彝族、西、士维等十多个部落都归附。薛万殊是薛万军的哥哥。戊午日，突厥玉骨社前来投降。玉骨社是突利的弟弟。协力失败后，玉骨社逃往高昌，听说突利被唐朝礼遇，于是前来投降。九月戊辰日，伊吾城主入朝。隋朝末年，伊吾归附，设置伊吾郡。隋朝大乱，臣服于突厥。协力灭亡后，带领所属七城前来投降，于是用其地设置伊西州。思节部落饥荒贫困，朔州刺史新丰人张俭召集他们，那些不来的人仍然居住在沙漠以北，亲属私下相互往来，张俭也不禁止。等到张俭调任嵊州都督，周思上奏说思节将要反叛，太宗下诏让张俭前往查看。张俭单人匹马进入他们的部落，劝说小玉将他们迁到代州，随即任命张俭检校代州都督。思节最终没有反叛的人，张俭于是鼓励他们屯田，每年大丰收。张俭担心他们积蓄太多，有异心，上奏请求和敌来充实边境储备。部落很高兴，屯田更加努力，而边境储备充实了。丙子日， 开辟南蛮地区，设置废州、宜州。己卯日，太宗驾临陇州。冬季11月壬辰日，任命右卫大将军侯钧即为兵部尚书，参议朝政。甲子日，车驾回到京师，太宗读《明堂真志书》，书上说，人的五脏脉络都附着在背部。戊寅日，下诏从今以后不得鞭打囚犯的背部。12月甲辰日，太宗在鹿苑打猎。乙巳日，回宫。甲寅日，高昌王屈文泰入朝。西域各国都想通过屈文泰的使者入贡，太宗派屈文泰的臣子燕达和干前往迎接。魏征劝谏说，从前汉光武帝不接受西域宋世子入朝，设置都护，认为不应因蛮夷而劳烦中原。现在天下刚刚平定，先前文泰到来时所过之处劳费已经很大，现在假使十国入贡，他们的随从不少于1000人，边境百姓耗费将不堪其弊。如果允许商贾往来与边境百姓交易，那是可以的，如果以宾客之礼对待他们，对中原不利。当时燕达和干已经出发，太宗急忙下令阻止。各位宰相陪宴，太宗对王圭说，你见识鉴别精通，又善于谈论，房玄龄以下你应该都加以品评，而且自己说说与这几个人相比怎么样。回答说，勤勉不倦地奉行国事，知道的是没有不做的，臣不如房玄龄。文武兼备，出将入相，臣不如李靖。陈述奏报祥明，出纳公允，臣不如温彦博。处理复杂繁巨的事务，各项事务都能兴办，臣不如戴胄。以君主不及尧舜为耻，以见证为己任，臣不如魏征。至于积浊扬清，极恶好善，臣与这几个人相比也稍有长处。太宗深表赞同，众人也佩服他的确当之论。太宗刚即位时曾与群臣谈到教化，太宗说，现在承接大乱之后，恐怕这些百姓不容易教化。魏征回答说，不对，长久安定的百姓骄奢淫逸，骄奢淫逸就难以教化，经历战乱的百姓愁苦，愁苦就容易教化。好比饥饿的人容易满足饮食，口渴的人容易满足饮水。太宗深表赞同。封德仪反驳说，夏商周三代以后，人心逐渐交薄欺诈，所以秦朝任用法律，汉朝杂用霸道，大概是想教化而不能，怎么能是能教化而不想呢？魏征是个书生，不识时务，如果相信他的空论，必然败坏国家。魏征说，武帝三王没有换掉百姓而教化，从前皇帝征伐蚩尤，专需诛杀九黎，商汤流放夏桀，周武王讨伐商纣，都能亲身达到太平，难道不是承接大乱之后吗？如果说古人淳朴，逐渐变得骄薄欺诈，那么到了今天，应当都变成鬼怪了，君主怎么能治理他们？太宗最终听从了魏征的话。贞观元年，关中发生饥荒，一斗米值一匹绢。二年，天下出现蝗灾。三年，发生大水灾。太宗勤勉地抚恤百姓，百姓虽然四处救食，但未曾有嗟叹怨恨。这一年天下大丰收，流散的人都回到家乡，一斗米不超过三四钱，全年判处死刑的只有29人。东到大海，南到五岭，都外户不避，行旅不带粮食，从沿途取得供给。太宗对长孙无忌说，贞观初年，尚书的人都说，人主应当独自运用威权，不可委任给臣下。又说，应该炫耀威武，征讨四方夷族。只有魏征劝朕停止武备，修明文教，中原安定后，四方夷族自然服从。朕采纳了他的话。现在协力被擒，他的酋长都带刀宿卫，部落都习用衣冠，这是魏征的功劳，只是遗憾不能使封德仪看到。魏征再拜感谢说，突厥灭亡，天下安宁，都是陛下的威德，臣有什么功劳？太宗说，朕能任用你，你能胜任所任，那么功劳难道只在朕吗？房玄龄上奏，检阅府库的铠甲兵器远远超过隋朝。太宗说，铠甲兵器等五倍确实不可缺少，但隋炀帝的铠甲兵器难道不充足吗？最终却失去了天下。如果你们尽心尽力使百姓安定，这就是朕的铠甲兵器。太宗对秘书监萧景说，你在隋朝十多次见到皇后吗？回答说，他的儿女尚且不能见到， 臣是什么人，能见到呢？”魏征说：“臣听说隋炀帝不信任齐王，一直有宫中使者监视他，听说他宴饮，就说他做什么事得以如愿而高兴，听说他忧愁憔悴，就说他有其他心思，所以这样。父子之间尚且如此，何况他人呢？”太宗笑着说：“朕现在看待杨正道，远远胜过隋炀帝对于齐王。萧景是萧雨的哥哥，西突厥四叶护可汗是前可汗的儿子，被众人依附，莫赫多可汗所部酋长大多归附他，四叶护带兵攻打莫赫多，莫赫多兵败逃到金山，被泥熟射杀死，各部共同推举四叶护为大可汗。贞观五年辛卯，公元631年春季正月，下诏命令僧尼道士向父母致敬跪拜。癸酉日，太宗在昆明池举行大规模围猎，四方彝族军长都跟从。甲戌日，宴请高昌王文泰和群臣。丙子日，回宫亲自向大安宫进献猎物。癸未日，朝即使赵郡王李孝恭等人上表，认为四方彝族都已臣服，请求举行封禅大典。太宗亲自下诏不允许。有关部门上奏说，皇太子应当加官，选用二月吉日，请求征调士兵准备仪仗。太宗说，春季农事刚兴起，应该改在十月。少傅萧雨上奏，根据阴阳书不如二月。太宗说，吉凶在于人，如果一举一动都依据阴阳，不顾礼义，能得到吉利吗？遵循正道而行，自然会与吉利相会，农时最紧迫，不可耽误。二月甲辰日，下诏说，各州有金冠的地方，不论新旧，应当全部铲平，加上土堆成坟墓，掩埋枯朽的尸骨，不要让他们暴露在外。己酉日，封皇帝李元昱为快王，李元明为乔王，李林奎为魏王，李元祥为许王，李元晓为密王。庚戌日，封皇子李英为梁王，李运为谭王，李真为汉王，李治为晋王，李慎为申王，李萧为江王，李简为代王。夏季四月壬辰日，代王李简去世。壬寅日，灵州胡薛部落反叛，任城王李道宗等人追击，击败了他们。隋朝末年，中原人多被突厥掳掠，等到突厥投降，皇上派遣使者用金银布帛赎回他们。五月乙丑日，有关部门上奏，共赎回男女8万人。六月甲寅日，太子少师新昌真公李纲去世。当初北周齐王宇文宪的女儿寡居，没有儿子，李纲供养接济他很丰厚。李纲去世，他的女儿用父亲的礼节为他治丧。秋季八月甲辰日，派遣使者前往高丽，收敛隋朝阵亡将士的尸骨，安葬并祭奠他们。河内人李好德患了疯病，胡言乱语，下诏查办此事。大理丞张运谷上奏说，李好德患病有证据，依法不应治罪。治书是御史全万计弹劾说，张运谷籍贯在相州，李好德的哥哥李厚德是相州刺史，张运谷有意包庇放纵，查办不实。皇上发怒，命令在闹市斩杀张运谷，不久又后悔了，于是下诏，从今以后有死罪，即使命令立即处决，仍需3次复奏，然后才行刑。全万计与侍御史李仁发都因告发别人而得到皇上的宠幸，因此诸位大臣多次被谴责发怒。魏征进谏说，全万计等人是小人，不识大体，把告发当作正直，把谗言当作忠诚。陛下并非不知道他们不能胜任，只是利用他们无所避忌，想以此警戒群臣罢了。而全万计等人依仗皇恩权势施展他们的奸谋，凡是被他们弹劾的人都不是有罪的。陛下纵然不能举荐善人来激励风俗，怎么能亲近奸邪来损害自己呢？皇上沉默不语，赏赐魏征绢500匹。过了很久，全万计等人的奸诈情形自行暴露，都获罪。九月，皇上修缮仁寿宫，改名叫九成宫，又将修缮洛阳宫，民部尚书戴胄上表进谏，认为战乱刚刚结束，百姓困苦，国库空虚，如果不停地营造公司劳费，恐怕不能承受。皇上称赞他说，戴胄对我并非亲故，只是因为忠诚正直，体恤国家，知无不言，所以才用官爵来酬报他罢了。过了很久，最终还是命令将作大将斗京，修建洛阳宫， 窦金开凿池塘，筑起假山，雕饰华丽奢侈。皇上立刻下令毁掉，罢免了窦金的官职。冬季十月丙午日，皇上在后院追逐兔子，左领军将军执事司隶进谏说，上天任命陛下做华夏和四夷的父母，为何要自我轻贱？皇上又要追逐鹿，执事司隶脱下头巾，解下腰带，跪在地上坚决劝谏，皇上为此停止。起初皇上让群臣讨论分封诸侯的事，魏征建议认为，如果分封诸侯，那么卿大夫都依赖俸禄，必然导致加重赋税。另外经济地区的赋税不多，依靠经济以外地区，如果都用来封给诸侯国，经费就会立即短缺。另外燕秦赵代等地都与外族接壤，如果有紧急情况，从内地调兵难以迅速赶到。礼部侍郎李百耀认为，国运的长短由上天决定，尧舜是伟大的圣人，保守天下却不能稳固。汉魏出身微贱，拒绝分封却不能阻止。现在让功臣贵戚的子孙都拥有百姓和封地，换代之后将骄奢淫逸，放肆自治，互相攻占残杀，祸害百姓更加严重，不如由地方长官轮番任职。中书侍郎严世古认为，不如分封各位皇子，不要让他们的封地过大，在封国之间夹杂州县，交错居住，互相牵制维持，让他们各自守卫自己的领地，同心协力，足以扶助皇室。为他们设置官吏都由尚书省选拔，除法令之外，不得擅自作威作福，施行朝贡礼仪都制定条例。一旦确定这个制度，万代无忧。十一月丙辰日，下诏皇室宗亲以及功臣贤臣，应当让他们镇守藩国，传给子孙，没有大的变故不得罢黜免职，有关部门明确列出条例，确定等级上报。丁四日，林毅进献五色鹦鹉，丁卯日，新罗进献美女二人。魏征认为不应接受。皇上高兴地说，林毅的鹦鹉还能自己诉说苦寒，想要回到他的国家，何况这两个女子远离亲人呢？连鹦鹉一起分别交给使者送回去了。倭国派遣使者入朝进贡，皇上派遣新州刺史高表人持节前往安抚他们。高表人与倭国国王争论礼节，没有宣布诏命就回来了。丙子日，皇上在元丘祭天。十二月，太仆寺丞李世南开辟党项地区16州47县。皇上对侍臣说，朕认为死刑至关重要，所以命令三次复奏，这是为了思考的详细周到的缘故。但有关部门片刻之间，三次复奏就完成了。另外古代处决犯人，君主为此撤去音乐，减少膳食。朕的宫廷没有常设的音乐，然而常常为此不吃酒肉，只是没有颁布法令。另外各部门审案只依据律文，虽然情理上有可怜之处，但不敢违法，其中怎能完全没有冤屈呢？丁亥日，下令处决死囚的两天内五次复奏，发往各州的要三次复奏。行刑当天，上食局不要进奉酒肉，内教坊和太常寺不奏乐，都命令门下省复查，有依法当死而情理上可怜悯的，记录情况上报。因此保全活下来的人很多，其中五次复奏的在处决前一两天到处决日又三次复奏，只有犯恶逆罪的一次复奏即可。己亥日，朝即使利州都督伍士霍等人又上表请求封禅，没有批准。壬寅日，皇上驾临骊山温泉。戊申日，返回宫中。皇上对执政大臣说，朕时常担心因喜怒而胡乱赏罚，所以希望你们极力进谏。你们也应当接受别人的劝谏，不能因为自己想要的就讨厌别人违逆。如果自己不能接受劝谏，又怎能劝谏别人？康国请求归附。皇上说，前代帝王喜欢招来极远地区，以求取臣服远方的名声，没有实际用途，并且耗费百姓。如今康国归附，倘若遇到危急灾难，按道义不得不救援。军队远行万里，岂不疲劳？劳累百姓来获取虚名，朕不做这样的事。于是不接受。皇上对侍臣说，治理国家如同治病，病虽然好了，还应调养护理，如果立即放纵自己，病复发就不可救治了。如今中原有幸安定，四方彝族都臣服，实在是自古以来少有，然而朕一天比一天谨慎，唯恐不能善终， 所以希望多次听到你们的谏争。魏征说，内外太平安定，臣不以为喜，只高兴陛下居安思危啊。皇上曾与侍臣讨论案件，魏征说，隋炀帝时曾有盗贼发生，炀帝命令于侍臣抓捕，稍有嫌疑都拷打逼供认罪，共2000多人，炀帝全部命令斩杀。大理丞张元济奇怪人数这么多，试着查究他们的案情，其中5人曾做过盗贼，其余都是平民，最终不敢坚持上奏，全部杀了。皇上说，这岂只是炀帝无道，他的臣子也不尽忠，君臣如此怎能不亡国，你们应当引以为鉴。这一年高州总管冯盎入朝，不久罗窦各栋辽人反叛，敕令冯盎率领部落20000人作为各军的前锋，辽人几万人屯聚险要之地，各军无法前进。冯盎拿着弩对左右说，射光我这支箭就足以知道胜负了，连续发射7箭，射中7人，辽人都逃走，于是乘胜追击，斩首1000多人。皇上赞美他的功劳，前后赏赐不可胜数。冯盎所辖地方方圆2000里，奴婢10000多人，珍宝财物堆积，但他治理勤政清明，所辖百姓爱戴他。新罗王金真平去世，没有儿子，国人立他的女儿金善德为王。